那时候伯多禄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，那门徒曾在晚餐时靠着耶稣胸膛问主是谁出卖你。伯多禄看见他，就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他将来怎样？耶稣对他说，我如果愿意他留着，直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只管跟随我吧。于是这话流传在弟兄们中间，说那门徒不会死。其实耶稣并没有说他不会死，只是说我如果愿意他留着，直到我来的时候。为这些事作证并且记述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，我们知道他的作证是真实的。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，假使一一写出来，我想所要写的书连这个世界也容不下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今天的福音是继续昨天的，在这儿有必要我重述一下昨天的，让大家知道这个背景。这是耶稣最后一次显现，圣若望记载的，几个门徒捕了一夜的鱼，一条也没有捕到。等到早晨，耶稣站在海边问他们，你们有鱼吃吗？他们说没有。耶稣说，往船右边撒网，他们就撒下网去，网了一大船的鱼。这时候若望，就是写福音的这一位，他第一个意识到，他说是主来了。伯多禄一听说是主，一下子就跳到海里，他不要那些鱼了，也不要船了，也不等别人了，游泳就游到了岸边。后来其他的宗徒们用船拖着一大网鱼也到了岸边。这时候看耶稣在岸边已经把火点着了，正在为他们做饭。耶稣说，拿一些新打的鱼过来。耶稣帮他们烤鱼，大家累了一个晚上，情绪也不太好，更累，一个是身体累，一个是心里也累。这时候耶稣让他们吃饱休息了一会儿，耶稣对伯多禄说，说的这个话很正式，若望的儿子，他的爸爸叫 Johannes， 也翻译成若望或者约翰都可以。若望的儿子西满，你比别人更爱我吗？伯多禄说，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一连三次问他，你真的爱我吗？每一次问完之后，他回答，我爱你。耶稣就说，你牧放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。所以今天的教宗就是伯多禄的继承人，管理着全世界的教会。每一个教宗就是主教们从他们当中选出来的，一旦他成为教宗，他就是全世界的教会之首，首领，是耶稣给他的这个任务。就像十二宗徒里边，耶稣对伯多禄说，你牧放我的羊，没有对其他的十一位宗徒说，是这样来的。当耶稣把 管理教会的权柄和责任交给伯多禄以后，跟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年轻的时候自己束腰随意到哪儿去，但是老了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给你束腰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指他将怎样死。然后说，你跟随我吧。在这儿我们看到耶稣对伯多禄的宽恕。请想，为什么三次问他你爱我吗？因为伯多禄曾经三次否认了耶稣，背叛了耶稣。他见到耶稣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的惭愧。这才40天之前的事儿。忘性再大，这一幕不会忘，可以说一辈子刻在伯多禄的心里，让他不安。爱自己的老师，自己愿意爱的老师，竟然那天晚上背叛了他，而且耶稣提前还警告他，他还不服气，谁出卖你我也不会。结果到时候偏偏就这样，他已经哭了很久了。今天耶稣来第一面见他，没有责备他。伯多禄，过来，前几天你干的什么事儿？你还记得吗？先训他一顿。没有，耶稣说，你爱我吗？耶稣再一次给他机会，让他表达他的爱。说实话，伯多禄内心是爱老师的，他真的想为他死，也不知道就这么软弱，那一天就背叛了他，所以自己惭愧、内疚、后悔、自责。这时候耶稣当着大家的面在治愈他，你比别人更爱我吗？耶稣说，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时候伯多禄不敢再吹了，谁背叛你我也不会，我比他们强。现在耶稣就故意说，你比他们更爱我吗？主，你知道，你知道我的心。直到耶稣第三次问他，他难过起来，他一定想到耶稣对自己的宽恕，耶稣对自己的慈悲，耶稣对自己的信任。原来我让你当总督执掌管理教会，你看你就这两下子，以后算了，我换人儿。没有，耶稣复活以后仍然对伯多禄的爱和信任始终不变。你牧养我的羊，三次把教会交给他，随后对他说，以后你跟随我。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？如果说在耶稣死之前跟随他挺不错，耶稣显五饼二鱼，耶稣步行海面，伯多禄就第一个跳下水上，我也跟你走两步，跟耶稣走。耶稣显奇迹的时候，伯多禄在一边也挺风光。耶稣在大伯尔山显圣容的时候，哇，伯多禄就不愿意离开。主，我们别走了，住在这儿吧。你看跟随耶稣多好。可是耶稣死后，今天他再跟伯多禄说，你跟随我，很明显像我一样死。耶稣说，年幼的时候你想怎么着没事儿，到老年别人给你束上腰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束腰是什么？用绳子把他绑起来，拉着他被捕了，拽着他到哪里去死。这是耶稣的话。而今天的福音继续，第一句话就是说，伯多禄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。 那个门徒是谁？你们告诉我。若望，很好。他一看若望在这儿，他就说，他呢，他怎么样？你让我跟着你死，他呢？耶稣说，你别管他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耶稣有一点发火了，你问他干嘛？碍你的事儿啊？你只管跟随我。写下这些话的就是这个门徒，就是若望。今天读的是若望福音最后一段，他说，我们知道他的作证是真实的，我就为这事作证，我看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我写下来，这个见证是真实的。所以我进入几个细节，关于今天的福音。伯多禄转过身来，耶稣在这儿，他跟着耶稣走，一边走在海边一边说话，若望他也跟着。伯多禄转过身来，这一转身就挨骂了，一转身就出岔了。作为耶稣的门徒，我们的目光要一直看着耶稣。弟兄姐妹们，在咱们的生活中常常注视着耶稣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不要光是忙，我们的眼睛都盯着这个世界，今天赚多少钱啊？明天处理什么事儿？即使在困难里，在痛苦中，我们不要离开耶稣，跟随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。你看伯多禄，他转身不再看耶稣的时候，他看别人，看若望。实际上若望在哪儿？若望在跟着耶稣走。为什么若望不挨骂？直到十字架下，在晚餐厅，若望靠着耶稣的胸膛，他紧紧地挨着耶稣。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若望站在十字架下，和圣母玛利亚一左一右。我想埋葬耶稣的时候，若望抬着耶稣的尸体，他一步都不离开。现在他紧紧地跟着耶稣。伯多禄开始卖眼了，走私了，他不再想耶稣了。他说他呢，之所以被耶稣批评，是的，在生活中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较。咱们常犯的毛病是给别人比较，我想咱们都有这个问题。我比别人过的日子怎么样？我比别人穿戴怎么样？我开的车，我住的房子怎么样？别人怎么看我？我们的目光多看耶稣，他怎么看我？我们注视着天主，每天这一天过了，我离天主近了一点没有？今天我怎么活出了天主的旨意？我们的目光看着天主，不要看别人，越看别人我们就活得很累。你看这个攀比，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累，给我们很大压力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别人比你好了你嫉妒，你比别人好了你骄傲，不都是这样吗？我们看天主，在天主面前，他的爱为我够了。即使我最受伤，即使我在痛苦中，有他爱着我。 我会被治愈被安慰。再者，谁跟谁也不一样，我们马上就是圣神降临节，天主圣神给每个人的恩赐，就像我们长相不一样，这个人会讲话，这个人会服务，那个人心很细，另外一个人很健康，谁给谁，天主圣神给的都不一样，不要比较。你就是你自己，活出天主给你的那一份恩宠。所以我说到这儿，请你们每个人反省，天主给你的这一份是什么？每个人问问，天主给我的这一份是什么？最后，圣若望说，我为这些事作证。你看伯多禄跟若望不一样，伯多禄到罗马去传教，最后死在钉死在十字架上殉道，而若望他是怎么作证的？他没有离开这个地方，他就在附近，最多就是被抓去充军了一段时间，他写了福音，他写下了几十年前和老师怎么生活。今天我们读的啊，现在全世界看的其中的有一部福音就是若望写的，这是他的作证。每个人作证的方式不一样，传扬耶稣的方式不一样。你今天是怎么作证的？耶稣的门徒都要为他作证。在你的生活中，你是借着唱歌，在礼仪当中参加合唱团，让人能够更好的投入到这个礼仪当中，不是为了炫耀自己，我唱歌唱得比你们都好，唱完了之后看我今天唱得怎么样。天主，愿你借着我的歌声能够把人带到你跟前，唱得不好感谢天主，最好光荣的不是我而是你。借着歌声礼仪变得更美，我们在为主作证，把人引到天主这儿来。打扫卫生，教堂里很干净，谁来了很舒服，不会分心。如果来了到处是灰尘，是垃圾，哎呀，这什么地方，怎么能够静下心来祈祷？有的天主给你管理的恩赐，管秩序，管孩子，接待，做饭，我不知道，每个人天主给的，你好好作证，活出你的这一个恩赐，能够让人借着你看到你所做的更接近天主。不是因为我有这个特长你们没有，我出人头地获得更多的掌声和赞美，这就错了，那不是作证。作证是显不出我们来，是就像若翰指着耶稣，请看天主的羔羊，人们都去找耶稣了，若翰说我应该衰微，他应该兴盛。若翰就是那位证人，咱们每个人要记着为耶稣作证。天主给我的跟给你们的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每个人有着同样的使命，就是为主作证。求圣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认识到他给我们的恩赐，让我们善用，在每天的生活中为他作证。阿们。